今天的读经是从但以理书第二十章，但以理书是十七章一到十六节，一到六节。
今日嘅读经系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泥子、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宰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是神的话。这里最终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可听的都应当听。各位请坐。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意听的都应该听。
我们从学习启示录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五个敌人。
我们一起看启示录去到这个阶段，我们介绍了耶稣基督的五个敌人，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
在第十二章我们看到龙，
在第十二章我们讲到龙，
然后第十三章我们看到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
在十三章我们讲到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上上来的兽。
这地中上来的兽我们也称作是假先知，
在这个地上面上来的兽我们可以都叫做假先知。
然后今天在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了这个妓女巴比伦，
去到第十七章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妓女巴比伦。
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受印记的人，
我们都知道有受印记的人，
他们也被称作是住在地上的人，
他们都被称为住在地上的人。
所以整个在这个这里面呢，也包含着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等等。
这里是包含那些地上的君王、地上那些货商等等。
在人本启示录从第三章到第十七章我们都会看到，
在启示录由三章到第十七章我们都看到这些。
那如果我们真正是跟随基督的人，
如果我们真正是跟随基督的人，
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的主的敌人是谁。
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主的敌人是谁，
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他们同样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一方面呢，我们要确定我们不站在敌人的阵营里面，
一方面我们要确定我们不是站在敌人的阵地里面。
就好像踢足球的人 不想把球踢进自己的龙门去，
就好像踢足球的人一定不希望将这个足球踢入自己的龙门。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确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确定，
如果我们真的跟随基督，他们是这些敌人是基督的敌人，那这些敌人也会攻击我们。
如果这些是基督的敌人，这些同样是我们的敌人，会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
那么在这五个敌人里面，
在这五个敌人里面，
我们今天的焦点是放在第四位，就是妓女巴比伦。
今天的焦点是放在妓女巴比伦，
然后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这个倒塌，
我们要看到他怎样倒塌。
所以这次是十七和十八章，
这里就是关于十七十八章的事。
可是十八章我们不会谈得太详细，因为十八章就是那有很多关那些诗歌的一些表达，
但是十八章我们不会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有很多关于用诗歌来表达这个事情。
然后在我们之前第十六章呢，谈到七个碗的七灾的时候呢，头五个碗就是针对这些住在地上的人。
在第十六章我们讲到七个碗的时候，头个七灾都是讲到针对地上的人。
然后在我们要 就是上面的第一、第二、第三龙和海上的兽地中的兽，这些我们都是在以后在十九、二十章会提到。
而关于龙、海中和地上的兽这些的事情，会在第十九、二十章讲到。
那么在前面第十四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稍略略的提到这个龙，这个巴比伦。
在十四章和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其实 大概讲了少少关于巴比伦。
现在我们就用这两章来看这个巴比伦，就是被称为淫妇之母的这个巴比伦。
依家我哋就系想用十七、十八章去睇睇呢个巴比伦，就系呢度讲到关于呢个淫乱之母。
因为我们要更详细的来看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哋想更加详细嘅睇睇佢嘅重要性喺边度。
他是谁？他怎么样的操作？以及神怎么样的惩罚他？
他究竟是边个？他怎样去操作？神怎样去惩罚他？
所以实际上十七章是扩大十六章。
实际上这个十七章就是扩大这个十六章。
特别是这个第七个碗的时候。
特别是讲到第七个碗的时候。
因为当第七个碗被倒在空气中的时候。
因为当第七个碗倒在空气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巴比伦一方面也称为大臣，一方面也称为大淫妇，这个两个不同的比喻。
我们就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比喻，一个讲到大城，一个讲到大淫妇。
作为大城的巴比伦被裂开成三段，
讲到这个大城巴比伦被裂开成三段。
这个作为淫妇的这个大巴比伦被迫喝下神震怒的酒，
讲到这个淫妇被神倒了一个烈怒的酒，盛满了烈怒的酒。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直接进入第十七章所说的。
跟着我们讲到这个十七章所讲的。
首先我们就是要认识一下这个巴比伦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代表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认识巴比伦究竟代表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
跟着我们看看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
到最后才看看巴比伦所受的审判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最后我们会看看巴比伦受什么的审判。
所以巴比伦的故事一开始呢，就是看到七个天使之中的一个，就是七位拿碗的天使，其中一个呢就要给约翰看这位大淫妇的审判。
这个巴比伦的故事一开始就是讲到有一位的天使带这个约翰去到旷野去看巴比这个大淫妇的审判。
这个大淫妇呢，也就是巴比伦。
这个大淫妇也都是巴比伦。
那关于这个巴比伦，天使说有三件事。
关于巴比伦，圣经讲到有三件事。
第一呢，他是坐在众水之上。
第一，他讲到他是坐在众水之上。
然后第二呢，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第二，讲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然后第三，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第三，讲到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那关于这个大淫妇呢，他坐在众水之上，就是指着他操控着一切邪恶的智慧。
这个巴比伦坐在众水之上，意思就是说他操控了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势力。
就是十五节和十八节所说的。
就是十五和十八节所讲。
因为水呢是代表做一切邪恶和邪恶的居所。
因为水代表邪恶和所有一切邪恶的居所。
就好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海也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像之前我们讲到海都有类似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地上的君王喝了他的酒，还有那些地上住在地上的人，他们也醉喝他的酒醉了。
所以为什么这里经文讲到说地上君王和地上的人都喝了这些酒就醉，
因为他们都是受着他的操控。
因为他们都是受着他的操控。
这里所指的这个淫乱不只是在字义上的淫乱而已，
这里所讲的淫乱不是单单是字义上的淫乱，
而且也是象征的指着所有生活中的一切好事，
也都指向所有生活中的好事。
因为当这些好事在生活中代替了神的话，他们就变成了坏事、恶事、邪恶的事。
因为很多好事如果将它代替了神的话，他们就变成一些恶事。
所以提到那些地上的君王，提到那些地上住的人呢，他们就是追求巴比伦所要给他们的这一切。
所以都有提到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人就是享受 巴比伦俾佢哋一切，
以至于他们也离弃了神，
以致佢哋离弃咗神。
所以当这个天使要给约翰看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
所以天使要俾约翰去睇巴比伦嘅审判嘅时候，
其实真正的审判要一直到第十八章才看到。
其实真正的审判一直要去到十八章才看到。
反而天使把约翰带到旷野去，
天使将约翰带到旷野。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象一幅图画，就是在约翰看到旷野有一个大淫妇坐在一个兽的上面。
我们想象一幅图画，就是天使将约翰带到一个旷野，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只兽上面，
就是十七章的第三第四节，
就是十七章第三第四节。
这个兽是红色的兽，
那只兽是红色的兽，
而且它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
而且它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
而且它头上有七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脚，
它有七个头十只脚。
至于这个妇人呢，这个淫妇呢，她是穿着红色和紫色的那个衣服，
这个妇人是穿着红色和紫红色的衣服，
然后她有金子宝石和珍珠为她的装饰，
她用金子珍珠去做她的装饰，
然后他手中拿着一个金杯，金杯杯里是盛满这些可憎之物的。
而他的手揸着一个金杯，而这个杯里面是盛满了一些可憎之物。
所以约翰被带到旷野来看这个妇人和这个兽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约翰被带到旷野去看见这个妇人和这只兽，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在第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因为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旷野是一方面，它是教会得到保护、得到喂养的一个地方；
一方面，旷野代表教会得到保护、得到喂养的地方，
也就是那个妇人生下男孩的妇人，在那边得到神的保护、得到神的养活。
就是讲到在旷野这个妇人生下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得到保护、得到喂养。
因为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是教会，这个男孩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
那里讲到这个妇人代表的是教会，而他的男孩就是耶稣基督。
可是同时呢，这个旷野的也是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龙在这旷野把从头里吐出水来，好像江河一样，要把这个妇人冲走。
同时这个旷野都是龙将口的水吐出来，要将这个妇人冲走的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个龙的手中的工具。
所以这个大淫妇其实是龙的手中的工具，
他就是这个妇人生下男孩的妇人的敌人，
他就是这个妇人生下男孩这个妇人的敌人。
而现在他要在旷野受到审判，
现在要 他要在旷野受到审判，
因为他在旷野也在这个跟生下男孩的妇人呢在那边对敌对抗，
因为 他要在旷野跟这个生下男孩的妇人去对敌对敌。
所以这个旷野是很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所以旷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所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
他所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住这个世界。
所以对我们神的子民来说，是我们受到保护的地方，受到喂养的地方。
对神的子民来讲，他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地方，一个受到喂养的地方。
可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受逼迫的地方，也是受讨厌的一个地方。
另一方面，也都是我们受逼迫的地方，受讨厌的地方。
不过逼迫我们的也是在旷野被审判，
但是逼迫我们的他也都会在旷野被审判。
所以显然在这个旷野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神没有撇下我们，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在旷野受到讨厌的时候，神没有去放弃我们，去承认与我们同在。
至于这个大淫妇呢，这个红穿着红衣饰的大淫妇坐在红兽的这个身上，
这个大淫妇穿着红衣的大淫妇坐在一只红兽身上，
所展现的就是他们的联盟，
所代表的就是他们的联盟。
而且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逼迫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就是龙的手中的工具。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逼迫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是龙手中的工具。
所以这个兽呢，它有七头有十脚，就代表说它有充分十足的这个权势。
这个兽有七头十角，代表的就是它有充分的权势。
因为它是就是所代表的就是这些邪恶的国度，
它所代表的就是那些邪恶的国度。
然后这个穿着红色的云妇呢，她身上也有紫色的这个衣服。
而这个红色的穿着红色的衫的人妇，其实她身上也有紫色的衣服。
因为这个紫色本来就是好像君王的那个身份，所以 她就是有那个皇后的那个身份。
而紫色响就是代表有君王的身份，所以 她有一个皇后的位份。
这里所指的，这里就是那个遍体的那个亵渎的名号所指的。
因为就是讲到这个遍体亵渎的名号所指的。
为什么说它是亵渎的名号呢？
为什么说这些是亵渎的名号呢？
因为他本来不是神，他本来不是君王，可是他就是强夺篡位，就是要把自己宣告自己是君王。
因为他本身不是君王，但他们却要宣告他自己是君王，
所以就是要抢夺神和基督的君王的名号。
所以他们是想去抢夺这个耶稣基督和神的君王的名号。
所以这就是他的亵渎所在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亵渎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的这些繁华的而且不敬虔的繁华的那种势力。
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所有不敬虔的繁华这些势力，
然后加上国家这些邪恶的势力，然后一同联合起来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
加上这个国家的势力，他们一起去联合起来去攻击这个教会，攻击基督。
这就是从约翰的时代写启示录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件事。
这个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到现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的实况。
顺便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好像在某一个国家好像曾经说是加拿大，如果你要学医，要做一个医生，以至于得到那个做医生的那种繁华荣华富贵的生活，那你必定要签一个协议，就是你同意随时做堕胎的手术。
好在加拿大，他们如果你要做医生，你想赚取好好的收入，你必须要签一个协议，就是你同意去做堕胎的手术。
所以这就是国家的权势加上这个荣华富贵的诱惑，那逼迫一个圣徒基督徒他要不要顺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势加一些的世界上一些的富足的诱惑去逼迫一个信徒。
所以这个
妥协，
这个妇人她不只是穿紫穿红，
这个妇人不是单单穿紫穿红，
她还有金子宝石和珍珠，
她也都有金子宝石和珍珠，
这就是意味着这个荣华富贵的生活的一方面。
这个是意味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的一面。
因为这样呢，他就诱惑那些想过着这种生活的人，
所以他们就用这些去诱惑那些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的人。
然后他手中还拿着一个金杯，
而他手中拿着一个金杯。
如果单单是金杯，我们都很想从这个金杯里喝，想知道这个里面金杯里面是什么。
单单是这个金杯，我们可能都很好奇想去看看金杯里面是什么。
可是这金杯里面所盛的是可憎之物，
但这个金杯里面所盛满的是可憎之物。
所指的可憎之物，当然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可憎之物。
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所有的都是可憎之物。
可是对住在世上的人来说，这些东西，这杯里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但是对世人来看，这些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东
西。所以这个妇人，这个淫妇所要给予世上的住在地上的人，就好像撒旦在试探摩西试探耶稣的时候所要给耶稣的。
所以这个淫妇给世界上的人这些的诱惑，就好像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给耶稣说他世界的荣华富贵的。
因为撒旦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
因为撒旦将耶稣带到高山上，
耶稣撒旦就对耶稣说，这个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 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夫妇拜我。
因为他对耶稣说，世上面的荣华富贵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夫妇拜我。
这就是巴比伦，
这个就是巴比伦。
所以这些可憎之物的清单可以很长很长。
所以这个可憎之物的清单可以很长很长。
它可以包括本来就是邪恶的缺德的事，
它可以包括本来邪恶缺德的事，
可是它也可以包括好事变成坏的那些事，
但是都可以包括本来是好事但是变成坏的事。
因为它这些好事可以让信徒远离偏离了神，
因为这些好事可以让信徒偏离神。
比如说工作是好事，
比如说工作是好事，
我们的配偶是好事，神给我们的，
我们的配偶是好事，神赐给我们，
孩子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或者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太过于把他们把它抬得太高，高过神的话，
但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排得高过神的时候，
以至于他们代替了神的地位，在我们生活中神的地位，
以致他们在代替了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可憎之物，
这些事变成在神面前成为可憎之物。
所以这幅图画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幅图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巴比伦所要给予世上的人的，就是世界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灯红酒绿的这些生活。
所以这个巴比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方面就是那些世界上面的荣华富贵和灯红酒绿的生活，
因为他让他们喝了这酒醉酒了，以至于在他们偏偏在盲目看不到这个巴比伦的邪恶，
以致到他们好像喝醉酒一样看不到巴比伦的邪恶。
另一方面呢，他也欺骗了这些跟随他的人，没有看到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基，也是真正的幸福。
另一方面他也都欺骗了跟随神的人，让这些人看不到真正的根基，真正的生活。
然后第十七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
然后十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第六节告诉我们，
那些不愿意喝巴比伦的酒的人的下场是怎么样？
那些不愿意喝巴比伦的酒的人的下场是什么？
如果他们不喝巴比伦的酒，巴比伦就喝圣徒的血做当作酒喝。
如果他们不喝巴比伦的酒，这个女人就会喝圣徒的血 当酒这样喝。
而且她 不只是喝一口两口，是喝到醉。
她不是喝一口两口，而是喝到醉。
所以这个血当然就是代表对圣徒的逼迫所造成的伤害。
这个血就是代表对圣徒的逼迫所造成的伤害。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巴比伦的奥秘在哪里。
跟着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关于巴比伦的奥秘。
在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就是看到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邪恶的这些繁华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是这幅图画就是代表巴比伦所赐予的一个繁华的系统。
再加上他以这个兽，就是这些国度，这些有权柄的国度呢，他们联盟起来。
再加上他们同世界这个不同的权势的角度联盟起来。
约翰的反应就是感觉到很稀奇。
约翰的反应就是感到很稀奇。
因为他以为要看到的就是巴比伦的审判。
因为他本来以为会看到的是巴比伦的审判。
可是恰恰相反，他所看到的就是巴比伦在那边正在耀武扬威。
但是却相反的，看到巴比伦正在耀武扬威。
所以天使要他向他显示这个巴比伦的奥秘，
所以天使要向他显示这个巴比伦的奥秘，
包括这个兽和巴比伦的下场，
包括兽和巴比伦的下场。
第十七章第八节，
十七章十八节，
这里所提到说那个兽，它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上来。
这里讲到这个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
他的先前有就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
这个讲到先前有意思就是说好久好久之前已经有，
甚至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都看到有这些国度，
甚至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也都看到有这些国度。
第十章第八到十一节，
十章八到十一节，
这些国度第十节说，他的国起头是巴别， 就是Babel 就是巴比伦的前身，还有以利亚、加加尼等等这些古代的国家。
第十节他讲到话，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
甚至在十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到这个巴别塔。
去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巴别塔。
所以这个巴别塔就是他们要跟神这个对着干的那个一个记号。
这个巴别塔是代表一个向对神对着干的一个记号。
然后我们也看到一直下来到尼布加尼撒的巴比伦王朝。
一节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巴比伦的王朝。
尼布加尼撒是何等的猖狂，
尼布加尼撒是何等的猖狂。
然后进到这个罗马之前还有那个塞琉古的这个王朝。
进到这个罗马帝国之前有这个塞琉古的王朝。
塞琉古就是亚历山大死之后他的庞大的一个王朝就一分为四。
就是这个当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将一个庞大的王朝一分为四。
其中一个就是塞琉古他们这个一个其中一个君王还进到圣殿里玷污了圣殿。
其中一个王就是西流古，他进到圣殿里面玷污神的圣殿，
所以才产生马加比的变乱，
所以才产生这个马加比的变乱。
然后这些先前有的这些种种的国度王朝，
这些先前有的种种的国度王朝，
如今没有了，
如今没了，
都已经灭了，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
都已经被灭，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
尽管以前是多么的辉煌，
尽管之前是多么辉煌，
所以我们可能认为那些古代的王朝跟我们今天世界的强国一点都没有瓜葛。
可能你觉得这些古代的王朝跟今日的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在属灵事实里面，
但在属灵的事实里面，
他们都是这个兽，
他们都是兽，
他们都是这个龙手中的工具，
他们都是龙手中的工具，
都是被这个龙来驱使来逼迫信徒，
都是被龙所驱使去逼迫信徒。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现在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他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他跟住都讲到，佢话佢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所以这些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感觉到很稀奇，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兽从无底坑里上来，就好像复活起来一样。
所以人好稀奇，因为睇到呢个兽响无底坑上嚟，好似复活咗一样。
因为他们先前有，然后如今没有，然后又再上来，所以认为他是复活了。
因为佢先前有。如今没有，跟住佢又见到佢翻嚟，所以佢以为复活，
却不知道呢，他是要归于沉沦，就往沉沦去，
却睇唔到佢哋系最终系要归于沉沦。
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看到中国的繁荣，中国进步得很快，差不多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
就好似依家我哋好多人睇到中国去。强大得好快，
甚至可以以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大国比美，
甚至可以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比美。
所以就好像这些住在地上的人看到这个兽的时候，感觉到很稀奇。
就好似呢啲住喺地上面人睇到呢只兽嘅时候，感到好稀奇，
因为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没有神给他们的印记，
或者我们讲可以讲他们没有神给他们的印记，
他们所有的就是兽的印记，
他们有的是兽的印记。
所以他们被欺骗了，认为这个兽呢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
所以他们被欺骗，这个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但以后会再来。
所以这个天使就接下来来解释有关这个兽和这个巴比伦的奥秘连在一起。
所以天使就跟住就去解释这个兽和巴比伦的奥秘。
这个兽有七头有十角，就是要指出它的奥秘给这些有智慧的心的人。
这个兽有七头十角，它要 将这个奥秘去显明给那些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心的人就是那些有神的印记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些有神的印记的人。
首先呢，就是那个女人，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所以这个女人之前说她坐在这个兽的上面，她现在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
这个女人之前是坐在兽上面，其实她是坐在，现在她去了七座山上面。
不是说她换了地方，
不是说她换了地方，
因为这七座山就是这个这个兽，
因为七座山就是这个兽，
他也就是这个世界逼迫的强势强大的势力，
亦都系讲到意思就系嗰啲世界逼迫嘅强大嘅势力。
而且所指的不是某一个朝代，乃是世世代代的这些王朝。
佢所指嘅唔系某一个朝代，而系世世代代嘅王朝。
因为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整性的，
因为七所代表嘅一个完整性。
然后这个妇女这个淫妇坐在上面呢，就是他在操控着这一切。
而这个淫妇坐在上面，就是意思就是去操控着一切。
意思就是说，这些邪恶的政府，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府，他们没有追求国家的繁荣呢？
意思就是世界上每一个邪恶政府，他们都是会追求繁荣，
而且在追求着这个繁荣的时候，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而他们追求繁荣的时候，是不择手段。
所以对教会被这个强烈的势力逼迫的教会呢，这个天使就给我们这些很安慰的话。
所以对这个教会被这些强大的势力所威胁，
他说这个
七，所以去给天使 给我们有安慰的说话。
他说这个七座山就是七头就是七座山，七座山就是七位王，七位王里面有五位已经倾倒了。
他这里讲到这个七个头就是七座山，这七座山就是七个王，
目
前讲到其中有五个已经倾倒，
目前这个是第六个，
而目前这个就是第六个，
然后第七个呢将要来，
而第七个将要来，
但他的来临呢只是暂时的，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的来临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第四这一节里面就看到这个这个重复的一句话。
所以在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个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兽呢，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那他其实是第八位，
他其实是第八位，
第八位呢，然后他又是属于与七位同列，
但是他是第八位，但是他也都是跟第七位同列，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团团转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好像氹氹转。
其实他正在告诉我们，这个兽呢是属于第七，在这个七位里面都是这个兽同样的。
他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第八个兽同之前的七个兽都是同，都是同样性质。
可以说呢，就是历世历代里面，因为七嘛，所以历世历代所有的政府、军权、君王、政权等等呢，都是有这个兽的权力在背后。
这个讲到历世历代所有的政府政权都有这个兽在背后。
更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是第八位。
更有意思的，他这里讲到他第八位。
我们知道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我们讲到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可是这个八所代表是什么呢？
而这个八究竟代表什么呢？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用的是六天。
他用了六日，
然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安息了，歇了他的工作。
在第七日他就卸下的工作，
我们称为安息日，
他称为安息日。
因为在第八日呢，他就开始新的一个循环，新的一个周期。
在第八日他就开始一个新的循环，新的周期。
所以为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是死在第六日，就是礼拜五。
所以为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死在第六日，即是礼拜五。
然后在安息日第七日的时候，他在坟墓里面安息。
在第七日，在安息日的时候，在坟墓里面安息。
第八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过来。
第八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过来。
代表着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
代表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兽是第八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兽是第八位的时候，
就是指他从无底坑里上来的 那位兽，
就系讲到指向就系嗰位响从无底坑上嚟嗰只兽。
他在假冒耶稣的复活，
佢假冒耶稣嘅复活，
因为他在复活过一阵子呢，他就要归于沉沦。
因为复活咗一阵子，佢就归于沉沦。
所以这七王呢，这个七头七王呢，他所代表的就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这些国度，就是罗马的国度，或者是罗马的凯撒王。
所以呢个七头七王就是代表历世历代过去、现在、将来嗰啲嘅王，包括凯撒，罗马帝国凯撒。
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咁讲？
因为在古代的世界里呢，罗马被称为七座山的城市。
因为古代的世界里面，罗马是被称为七座山的城市。
A city of seven hills， 就是其实有学者说可能是八座，可能是九座，可是就是用一个整数七来代表。
所以有学者就认觉得可能是八座，可能是九座，但是用七这个整数来代表。
可是罗马帝国最后被一些当时的这些野蛮人攻倒了。
但罗马帝国最后是被一些当时的野蛮人攻打，
所以又兴起了一些比较小的君王国家，
于是就兴起了一些比较小的君王和国家。
所以这个兽的十个角就代表这个 十个将来要有的君王。
所以这个兽的十只角就是代表将来要来的一些君王。
所以对约翰的读者来说，这个气他们当时是活在罗马时代，活过罗马时代了之后，他们还要进入这个罗马之后的时代。
所以对当时的读者来看，就是他们会看罗马的时代，但是将来他仍要去经历不同 的角度。
可虽然如此呢，他们还是要跟这个兽同得权柄，就是和兽一同作王。
所以他们仍然要同兽一同作王，
只不过呢，他们作王是一时之间，
但是他们作王只是一时之间。
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没有一分钟或者是一秒钟，他们有的最小的就是这个钟头。
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的最小的时间的单位就是一个钟，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一个钟头就是最小的一个单位。
所以对当事人来讲，一个钟头就是最小的一个时间的单位。
所以不只是说他们的一方面，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十个角的王和这个兽，他们掌权的时间很短暂。
一方面要讲到他们这些的王和这些国所掌权的时间很短。
可是你看到这个兽，他的权势是何等的大，从七王到十王。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兽的权势是何等的大，从七王到十王。
目的就是要和羔羊作战，
他目的就是要跟羔羊作斗作战。
可是即便他的这个阵容何等的大，羔羊还是可以把他打败。
无论他们的阵容有多强大，但羔羊最终都是将他们打败。
怎么打败呢？
怎样打败呢？
在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
在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
神第十七节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互相攻击。
他说，因为神呢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使自己的国归给兽。
怎么样互相攻击呢？
让他们互相攻击。
这个比三国演义还要更精彩。
这个比三国演义更加精彩。
所以就是让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兽呢已经失去它的光彩了。
十八章我们看到这个兽失去了它的光彩，
所以呢变成这个死角呢和那个兽呢就恨了那个淫妇，那个淫妇已经失去光彩了，失去诱惑力了。
所以兽和那个十角就开始攻击淫妇，令到这个淫妇失去光彩，
所以使他冷落刺身，然后刺他的肉，然后用火把将他烧尽，
所以就令他们受冷落，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讲了这么多，这对我们到底什么意思呢？
讲了这么多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
可能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这些邪恶势力是何等的庞大，
可能我们觉得 现今我们邪恶的势力有何等的庞大。
巴比伦和兽的联盟是无缝可泄的。
巴比伦和兽的联盟是很犀利。
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但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神可以让这些邪恶的势力互相攻击，自相残杀。
神可以让这些邪恶的势力互相攻击，自相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地上这个邪恶的势力，可能我们没有，我们可能看到对他们对教会的攻击，我们会感觉到恐惧。
可能当我们面对这些的世界 的邪恶的势力，面对他们的攻击，我们感到恐惧。
可是我们这些被蒙召，我们这些我们被这些被选被蒙召这些忠心的人，我们是跟着羔羊走的。
但是我们这些被蒙召的人是跟随羔羊走，
而且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而这个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一方面，就是对巴比伦的审判。
跟着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方面，关于巴比伦的审判。
所以第一个天使已经宣告了对巴比伦的要执行的审判。
第一个天使已经宣告了巴比伦要受审判。
第二个天使 就宣告巴比伦已经倾倒了。
第二个天使去宣告巴比伦已经倾倒。
可是巴比伦倾倒的理由就是在第十八章的第三节。
巴比伦倾倒的理由在十八章三节。
就是说这些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因为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还有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他说列国都被他的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简单的来说，就是当人看到这个巴比伦的酒的时候，
简单来讲就是当人去看到这个巴比伦的酒的时候，
特别是沉在一个金杯里，
特别是藏在一个金杯里，
很多人都想尝一口，
很多人都想尝一口，
然后一尝到甜头之后就已经来不及抽身了，就一直想喝下去。
所以尝了一口之后已经来不及抽身，他想一路的去喝下去。
有第一口就有第一杯，
有第一口就有第一杯，
有第一杯就第二杯，
有第一杯就有第二杯，
就最后变成不醉不归，
最后就变成不醉无归。
所以到最后已经沉沦在罪恶里面了，
所以到最后就沉沦在罪恶里面。
按照启示录的说法，
按照启示录的说法，
他们是被蒙在鼓里被欺骗而去喝这酒的，
他们是被蒙在鼓里去欺骗，被欺骗去喝这杯酒，
以至于他们变成喝醉了，
以至于他们被变成喝醉。
可是最基本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印记在他们的额头上。
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印记在额头上，
这个印记也就是圣灵，
这个印记就是圣灵。
所以现在很实际的三个问题就冒出来了，
所以现在有很实际的三个问题冒出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神的印记在我身上。
第一个问题是我究竟怎样知道我有没有神的印记在我身上呢？
那如果我不知不觉无知的去喝了这个淫妇的酒，我是不是没有神的印记？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小心的不知不觉的喝了淫妇的酒，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就失去了印记呢？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一旦喝了这个酒，我是不是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了？
第三就是如果我们喝了这个酒，是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呢？
答案就在接下来的第十八章第四节的那一部分。
答案就在十八章第四节这一部分。
我没有看前段，我就拿一节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就用这节去做一个简单介绍。
因为十八章大部分就是诗词，所以诗词你要去慢慢去读，慢慢去体会，才能够得到各种的那个里面的含义。
因为十八章大部分都是诗词，你要慢慢的去读，才可以领悟到当中的含义。
第四节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现在巴比伦变成城了，之前是淫妇，现在变成城了。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这里讲到，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 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罪。
所以耶稣在对他的名说话。
所以耶稣就是对他的名说话。
他的名就是父在创世以前已经盖了印的那些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创世之前已经是受印记的人。
他的名也是那些他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那些人。
他这些人就是那些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他这样的呼唤你，
如果你今天听到他这样呼唤你，
那么你就是他的名，
你就是他的名，
你就有他的印在你身上，
你就有他的印在你身上，
你就必须跟随你的牧者，
你就必须跟随你的牧者，
从巴比伦那城出来，离开那个淫妇，
从巴比城里，从巴比伦城去出来，离开淫妇。
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换句话讲，
就是悔改，
就是悔改，
就是要回转，
就是要回转，
不然的话，就是那边说的，你们要受他的灾殃。
如果唔系，我哋就会受灾殃。
回到十七章第十四节那边所说的那句话，
回到十七章十四节呢度所讲嘅话，
下面那一段，我全节读下来，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住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也必得胜。
所以换句话说，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必得胜。
换句话讲，就是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必得胜。
或者也可以退一步说，蒙召备选的也必定是忠心的。
退一步来讲，蒙召有忠心备选的亦都是就必定 是
忠心，忠心的。
Yeah.
忠心怎么给这个忠心 下定义呢？
怎样用给忠心下定义呢？
简单来说，忠心就是走在一条直线上。
简单来讲，就是忠心就是走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你喝醉了酒，你可能会弯弯曲曲的。
如果你喝醉酒，你可能行的时候弯弯曲曲。
可是重点就是你偏离了，你还是回到这个正道上。
但是重点就是当你偏离的时候，你最终都是会回去个正道上面。
因为你没有偏离了，就完全不回来了。
因为你没有偏离了之后，你就完全不回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这样弯弯曲曲走这条路，
你可以想象当你弯弯曲曲的走一条路，
最终你还是能够到目的地，
最终你仍然可以到目的地。
因为从神三万尺的高度上看下来，这条线还是直的，即便是你在下面看是弯弯曲曲。
因为神如果在三万尺这样望下来的时候，这条你仍然是走的一条直线，虽然它是弯弯曲曲。
所以这样的中心也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法门。
所以这个的中心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原因。
如果你和我没有悔改的话，
但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话，
那我们也要面对巴比伦所受的那些灾祸。
我们就会受到巴比伦所受的灾祸。
因为在第十六章子，我们看到那个七碗里面第头五个碗是对那些不悔改的人 所下的审判。
所以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七碗里面头五个碗就是对那些不悔改的人的审判。
现在这个审判是降在巴比伦的身上。
现在这个审判是降在巴比伦身上。
巴比伦的倾倒是因为他的同谋的那些人呢攻击他。
巴比伦的倾倒是因为那些同谋的人去攻击他。
就是十个角和那个兽呢，他们恨恶他，然后他们攻击他，因为他不能给他们所要的。
就是那十个头，那七个头，十个角同埋只兽去攻击他，因为他们没有，因为淫妇给不到他们要的东
西。然后这些世上的人，他们依靠巴比伦得到荣华富贵的又怎么样呢？
那么那些世上面的人依靠这个巴比伦得到荣华富贵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远远的站着，
他们远远站住。
而且在第十八章的下后面一段呢，那边六次的重复说，这一切都没有了，一切 灯红酒绿的生活，那些繁华繁荣的，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去到十八章，连续六次去讲到呢啲灯红酒绿嘅嘢影冇啦。
所以当你读这最后一段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最后一段嘅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这就是拉斯维加斯在疫情当中的情况。
你可能会觉得呢个就系好似喺疫情当中嘅情况。
整个拉斯维加斯就变成静下来了，这些灯光都没有了，都变成暗淡了。
这个整个拉斯维加斯都变成一个死城，好像什么灯光都没有。
可是在这个巴比伦的情况更加的糟糕百倍，
但是这个巴比伦的情况更糟糕百倍，
因为天使是用大力把这个整个城摔下来的，
因为天使用大力将这个城摔下来。
所以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想把这个两段经文把它连起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我想将两段经文连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在第六章第十节的时候，
就是第六章第十节。
在这里呢，当时圣徒在向神祷告，
在这里当时圣徒向神祷告，
求神替他们身流血的冤，
求神替他们身流血的冤。
当时神就叫他们在交代片刻，
当时神就叫他们忍耐片刻。
现在在第十八章的二十和二十四节，
去到十八章二十节，
这里神就已经执行了他的应许。
神在这里已经实行了他的应许，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这个他就是所指的就是巴比伦。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这个他就是所指的巴比伦。
神已经替圣徒伸冤了，
神已经替圣徒伸冤。
因为在巴比伦城里面先知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因为他们的血在巴比伦城里面。
因为先知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个城被看见，
所以圣徒的祷告蒙垂听了，
所以圣徒的祷告蒙垂听，
所以我们对神的忠心，
所以我们对神的忠心，
我们为神的名受苦，
我们为神的名受苦，
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就是启示录的福音，
因为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福音，
是启示录的福音，就是恶人要被审判，
启示录的福音就是恶人要被审判，
而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就要蒙血照，就是要被伸冤，得到伸冤，
而在基督里面蒙召的人就会被伸冤。
我们同祷告，
去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向我们显示这奇妙的奥秘，
向我们显示这个奇妙的奥秘。
因为在世人看来，巴比伦所提供的是非常有吸引力、诱惑力的。
因为在世人来看，巴比伦所提供的是非常有吸引力。
更何况如果没有喝巴比伦的所提供的酒我们要面对地上的受政府邪恶的政府的这个压迫，
如果我们不饮巴比伦的酒，我们会受到地上 的政府的攻击。
可是你所加以印记的你的子民你都保护，
但是你所加印记的子民你都保护，
让我们不至于被巴比伦的诱惑所蒙蔽，
以致到我们不会被巴比伦的诱惑所蒙蔽，
也不为了邪恶政府的压迫而恐惧惧怕，
亦都唔会因为一啲邪恶嘅政府嘅压迫而惧怕。
所以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可以坚持站立得稳，
让我哋喺信心嘅道路上面可以坚持站立得稳，
并且可以忠心到最后，
并且可以忠心到最后。
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呢一切都系你恩典。
奉耶稣基督名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嘅名感谢。
阿门，
阿门。